听祷告，感谢天父上帝，是你自己的爱和恩典吸引我们归向你，你把我们如鹰背在翅膀上，使我们归你来做圣洁的祭司，君尊的一个国度，我们向你感恩，求你在我们当中真理圣善的灵再一次使我们听你的话，明白你的话，尊重你的话，也行你的话，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生命记第18章，旧约生命记第18章，让我们先读13节，这一节非常特别的经文。生命记18章13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这一节经文是出现在18章的经文当中，它不应该被断章取义抽取出来作为一句个别的经句，然后来成为一个整套的一个思想的教导或者一个体系，这样的一个做读经的方式跟一个这样的一个处理，很容易让我们把我们许许多多跟圣经不相关的思想配搭参透进去。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所谓做人的这个事情上，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好的很优秀的那种了解，跟这个是我们的长处，在所谓做人跟做一个所谓完美的人，或者做一个至高境界的人的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几千年的这个文化里面在这方面的探索跟这方面的体会跟他们的这个了解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是不是就是把这些读进这个经文里面？这是我们非常容易犯的，这是我们华人最容易遇到的试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上帝这时候向以色列百姓来说话，而上帝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表明一件事情，他跟其他的神不一样，他不是人的文化里面所体会所了解所投射出来的上帝，他是他。因此我们在这里要非常小心，到底上帝讲这句话什么意思，重点应该放在哪里。我们的重点是放在我们这个人可以怎么样用尽办法跟努力的教训教导调教修身养性，做一个所谓完全人，做一个所谓很有境界很高的一个人。我们的整个重心跟重点就是我怎么样可以，这完全不是这里呢上帝所说的。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不一样的出发点，也是一个很大的站在一个不同的那样的一个角度跟位置上来讲这样的话。而这样的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不同了。而如果我们在用我们的文化参透进去去了解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听到很多人问说，牧师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完全人，为什么你还不要洗礼呢？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是一个好基督徒，我不知道，我没有把握，所以我还想还是不要洗礼吧。这些很认真很严肃的这个回答都没有错，但是问题是这些都是从我们的文化的思想角度想的方式，上帝却不是这样想东西的，不是你可以做到可以不可以做到，不是从我这边想的，这里是从上帝的角度想的。所以这段经文这句话 它不是本身单独独立存在的，它跟上下文所提的事情是分不开。我们在读这个《生命记》十八章，让我们从十八章再开始来念一些的这个经文。首先他提到祭司利未人和利未人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所以他们应该得什么，应该怎么样子，基本上就是说利未人因为他们不能够靠自己来养活自己，他们有一个很独特的角色跟职分，就是单单呢在这个会幕该敬拜神的这个事情上由他们呢来负责一切。他们整个人整个这个利未支派跟利未支派里面的亚伦的这个跟他的孩子要当祭司，只能够单单处理敬拜神的事情。那么谁照顾他们，谁支持他们，使到他们能够履行这样的一个职责，当然就是所有其他的以色列百姓。而十分之一奉献也就是为了这个系统而设的，是为了犹太人特别在维持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祭司性的一个服事。我们每次读到十分之一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个很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就业以色列百姓犹太的这个处境，而无限的放大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的这个一个事情。当这个体系没有垮了的这个时候，十分之一奉献的事就要重新考虑。这个是主要是为着整个祭司跟立位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这个服侍上帝。在这个第七节他说，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这个表达了利未人一生人只能够做什么跟只做什么，所以因此呢，他们必须靠他们的其他支派的这个弟兄来供养，来照顾他们生活上的这个所需。那么接下来在十四节，因为你们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和占卜，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里讲到这个所谓先知，而且是像摩西这样的先知。像摩西这样的先知是怎么样的先知？你要从出埃及记一直读到这里，所有的摩西在上帝面前跟对以色列百姓特别是传达神的话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跟那种现象，叫做这样的一位先知像我。那这个很重要，神讲得很清楚，是从这样的一个图画里面去了解的。今天在教会里面讲到先知的时候，已经开始讲得非常的乱了。而且有很多成分是异教的那一种思想，而异教徒他们当他们想要处理自己的问题跟需要，希望得到一些超自然的力量的帮助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方法呢？在这个中间这段经文里面呢，他们用占卜第十节，用观照，用法术，用邪术，用迷术，交鬼巫术，过阴，这些在神的角度里面，神说他憎恶，他不喜欢这些事。但是这是异教徒，这是不认识耶和华上帝，没有神的带领，没有神告诉他们，他们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希望处理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问题。各位弟兄姐妹，今天 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跟这样的背景底下来听这句话，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我们今天我们生活跟我们处理很多的事，我们靠什么？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情况比较不像是那么敌对的对立的黑白这么强，现在已经有很多我们叫做灰色地带。今天我们透过财经专家分析，股票金融专家每个星期的分析，我们很多政治评论家的分析，跟许多懂懂的所谓的专家的见解，帮助我们判断跟处理跟做决定。但是你想，在古代以色列人那时候，他们的生活也跟不大一样，大多数呢就是农业，就是自己本身亲身要去在土地上耕耘，跟我们现在这种经济结构跟这种经济生活方式不一样。而今天我们这一些，你要怎么看它？它也不是教鬼，这些人都是到大学里面去拿学位，然后做很多的研究，做很多的分析，然后看到许多的个案等等，还有许多企业的这些发展增长的这些种种的顾问，以及每一种科技每一种技术的科学家的一些发现跟研讨之后，成为了一个顾问团咨询团，使到我们来判断能去展开这个工程，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吗？这是我们现在的现象。而这里呢，你可以说很多是灰色的，它可能没有所谓对错的，它就是论事。但是有时候这一项事情，当它牵涉到一些道德跟牵涉到一些人的生命，比方说这个要不要建核子站，今天我们看到这里不单单只是纯粹一个科学跟技术跟这个效率的问题，它也要考虑到风险等等。而最近日本的核辐射的问题，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警惕，是不是我们要跟着这样子走下去？是来到这样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些的考量。要不然很多时候今天的所谓灰色地带，今天很多所谓专家见解，它真的是非常呢知识性的，也就是论事。很多时候当然它可以被政客拿来操纵，它可以被那些存心不良另外有企图的人的利用。是，那么回到以色列人，回到迦南人，他们在那一种比较以农业农耕为主的那种生活方式，或许最多就是一群人，或者说某一个国，尤其是他们要打仗需要面对战争的时候，都会请他们的巫师，他们都会寻求说这场战争要打怎么打，或者说寻求那个神明保护他们打胜仗。所以在古代近东，很多因为打胜仗之后而写出来的赞美诗跟那一些所谓的宣告，说我们的神怎样帮助我们，这是非常非常多，现在考古文献发现非常的多，而里面有很多夸张式的那种这个表达，每个都说是他的神明帮助他们，跟他的神明指示他去打仗。也许在这些事情上需要一些指示，那么剩下的很可能是个人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困扰。但是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不要你们用这种方式去做决定，因为呢神会指示他们，而你们单单只靠神的指示，而你们也单单只立志，也只靠跟只听神的指示，这样叫做完全人。在今天的这个跟上个礼拜的祷告的事项的那个里面，我也根据这个主题做了一些的分享。完全人这样的一个翻译跟这样的一个事，在 整本圣经里面至少出现22次。主耶稣自己也讲，这里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马太福音19:21，可以去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他也另外讲过说，你们要完全像父完全一样。如果从我们中国人那种修身养性去想，这个是想不通的，因为他不是在讲这些事。当一个人什么都放下，而完全只决定全部只向着上帝，跟立志只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这个就是完全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跟基本面。因为他这样了之后，他完全跟着上帝的话走，完全人的果实就出现了。这里不是在讲我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这里先讲的是你心里面除了你之外，你认为你的生命有没有主？你有没有这个主？有一位生命的主是你所真的是降服敬拜跟把自己交上的。这里不是在讨论说我能不能够做好人，我能不能够做一个完美的人。上帝在这边对以色列百姓讲的是在做一个，到底我耶和华是不是你的神？你会不会完完全全单单只是以我以你的神，然后你不会去寻求另外其他的那一种指导跟指示？而神说，我给你立位人，我也会给你先知。立位人使到你一定可以亲近我，立位人使到说我在你们当中那个同在的同在，你们一定可以领受，你们一定可以体会，你们一定呢可以经验跟你们就是处在神同在。你只要翻回去出埃及记25，上帝说当为我造会幕，我要在他们当中。然后接着下来，谁打理这个会幕？只有利未人跟利未人当中的亚伦的后裔可以做祭司处理会幕的事，包括搬动会幕，包括会幕任何的一些工具跟人的一些的东西，只有利未人可以动。你知道用在今天是指什么吗？音响器材、汽车管这个汽车指交通指挥、招待、椅子的干净不干净，这个我们说，哎呀，花钱请人做就可以了，不然包给清洁公司包。在就业，只有立位人才有资格做。今天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打杂的，这些是非技术工人，这些是一些出劳力而已的。最尊贵的是站在这里的，或者是坐在那边的，或者是在这边的。我们整个观念全部世俗化，我没有从圣经看见，没有从敬拜的神学来看这些事，以至于我们以为这些事有空我们做，没空不要做，没空的时候临时改的时候也不用通知，没来也不用交代。一些在敬拜侍奉里面的同工向我们反映，一些人的态度非常的糟糕。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事情本身，表面外表看起来它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我们自己，我们有我们的角度，这些牵涉到敬拜的事情，让几百个人可以在这里朝见主、亲近主，这本来就是祭司跟立位人在做的事。而今天我们不需要只有谁才是祭司，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参与发挥这种祭司性的这种服事。我们都要看到说，我们都在做一个非常尊贵，因为我们在参与一个敬拜亲近上帝的事。而亲近上帝 在以色列的百姓，在属于上帝的百姓来讲，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个是必须的，而且这个是必然的，而且是必定的，而且这个是不能停止的。这样子的话，上帝的百姓就可以做完全人，因为可以不断的亲近上帝，而心就一直不断的向着上帝，也一直不断的被上帝呢来带动，跟被上帝深深的这个吸引。少了这个，没有了这一个层面，这个完全人的事情就不用谈了。这完全人不是指你道德上很好的一个人，你道德上很好无瑕疵的一个人，是值得赞赏的一个人，这个跟上帝讲的完全人无关。先是一个就只有以上帝为中心，就只有呢以上帝为生命的主，再也没有其他的。所以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挪亚被称为是完全人，约伯被称为是义人。义人跟完全人呢，在有些时候是互相相通的。你再从他们的那种生命表现里面，他们心中就只有上帝，也就只以上帝为主。他们可能有一些小毛病，他们可能有一些小瑕疵，他们可能不是一个道德上不是一个这个很完美，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再也除了上帝没有其他的。正如诗篇七十三篇那一位说，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当他重新跟上帝肯定认定这样的时候，他解决了他那一个人本来的那种不平，他本来的那种不服气，他看到不听上帝的话的人反而更发达，不遵守上帝的这个话的做的人反而呢更好命，然后呢遵守上帝的话反而遭灾遭难。诗篇七十三篇，他起初心里面极度的不平，但是当他到上帝面前之后，他转变，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虽然我的肉体衰残，但是呢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心里的安慰帮助。主耶稣是完全人，因为到最后一分钟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没有把自己放在任何其他命运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手，他一心一意就是我就是向着你，我就是活在你面前向着你。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跟上帝的一种关系，也就是生命记第六章所说的，以色列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上帝。所以一直讲到这里啊，还是在围绕着在这件事情。因为呢，如果以色列不决定也不完全就是以上帝为他们心中的一切的话，什么都不用谈，不是说我做得到跟做不到的问题，我能不能够守的这个问题。我们看问题现在不一样，不是能不能做好人的问题，现在是说我是谁，我们是谁，以色列人是谁。以色列人是上帝，是上帝所创造的，从亚伯拉罕不能生的，上帝用创造的大能生那唯一的一个，以后十二个成为一族人。这是呢像类似那种创造性，神所创造的，也是神救赎的。他们都知道我们呢本来是要被灭亡的，但是现在我们既然能够存活，不但能够存活，我们还现在被带来放在这个应许地。以色列人知道没有上帝，他们根本不需要管其他的神是不是神，是不是真的神，他们只知道我们今天之所以出现跟今天在这里，是因为耶和华上帝。所以耶和华上帝说，你 的一切，你的由来，你的存活跟你的将来是由我带来，跟由我给他出现。所以你一定要只有决定，就是一直跟着我，跟向着我，而这样叫做完全人。那我会让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我的心意。我设立祭司，设立这个会幕，你可以朝见我，你可以向我感恩，做错你可以向我认罪。感恩跟认罪是我们整个生命里面两大环节，这两样一定有上帝，一定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得着呢上帝的那个恩和爱。所以这样的话，跟上帝之间的那种关系一定可以保持的。而神的话，神的这个心愿，向摩西，借着摩西已经传达得很清楚了，还会继续像摩西一样的来帮助你们。因为当时没有印刷术，也还没有圣经，所以不可能家家人人一本圣经，天天可以有家庭崇拜，没有这些。这就靠着祭司，祭司也一方面呢要教导律法，所谓教导律法就是教导神的心意。那还有像先知，像摩西这样一种先知，在那种呢民族的一种特殊情况的遭遇的时候，神可以给很清楚的指示。这里的先知不像今天在教会所流行的那种先知，是指你个人接下去明天或者后天会发生什么事。摩西没有做这种事，这里是指一个针对一个整体性，整个甚至一个整个时代，一个一些神对着他们所指出来的错的或者是当走的一些很重要的大方向，这些你们不会缺的。神一定会一直提供这样的一个管道，提供这样的一个指示。所以有了这两件，你们一定可以一直跟着我，向着我。所以呢，你们在神的面前当作完全人。现在的问题是，你决定了吗？你一定决定跟随上帝吗？以色列百姓，就用回今天我们来说，什么叫做信耶稣？今天信耶稣被讲成就是让我可以不用下地狱，我可以得永生，我可以得祝福，我可以有很多好处。但是圣经也同时讲，信耶稣就是信耶稣是主，整个生命要交托出来，就像以色列百姓像耶和华这样子。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像父一样完全。这个不是一个所谓很高的要求，这个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信仰的生命的意义，就是这样子一个。当一个人信，是认为这一位神是神，而认为这位神是神的时候，就是意味着整个生命在只有他而已。而这个叫做悔改。那这位神怎么是神呢？我们一定要帮助人明白。所以教会在这么多年，我们用尽各种方式各种方法，最后我们设定用福音课 A 跟 B 提供最基本的。我们一定要帮助你，因为信仰，信这位耶稣，信父上帝，不是来拿好处得保佑，是要把你的命交上，从此只有向着他，然后跟着他来活。那凭什么？ 为什么？是什么？这些呢，神讲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当我们更多的知道的时候，我们整个心会被上帝自己激励，会帮助自己牵引。就在讲为以色列百姓，如果他们不听的话，他们就像迦南人这样子，但是如果他们听的话，他们重新可以把上帝那个创造的美好的这个心意重新呢再变成一个事实。什么是上帝创造美好的这个心意？人活在这个土地上，这个土地是一个带来祝福，带来一个正的好的健康的，还是呢在这土地上永远无止境的竞争、贪婪、伤害、破坏、战争，你要哪一种？我们打开创世纪，我们看到神要让这个土地，在这个土地上的一切有秩序、有机会能够发展、能够存活，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绝对的条件，除非神的话跟神被尊重。因为只有神设立，只有神说是要应当是这样子，当人不愿意以神是至高的时候，他以另外的一种方式，他觉得可以不用这样啊，只要我有财有势，我想要那块土地我就可以去拿。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曾经有一个王就是这样子，他的老婆是异教徒，就怂恿他，你是王嘛，你怎么为什么不可以呢？你最高的嘛，你要什么就可以拿。结果他就照着听进拿，上帝派先知责备他，那一个是异教徒的，这里呢不允许这样的，做王是要来守护着你的百姓的利益，要来维持正面的那个秩序，而让所有的都有机会，尤其是那些弱者，你还要特别呢去关照跟去扶持。而你看到创世纪第一跟第二章这样的一种健康的现象就能够维持，但是它必须是维持的，它必须呢去用尽管理治理跟照着神跟愿意降服在神而不被其他不一样的呢所引诱跟动摇。当这样子的时候，一切正面的呢就会重现，那你们就看见那个完全就会出现，那个完全那个完好就会惊艳到。所以上帝这样子告诉以色列百姓，不是在给以色列百姓一个至高难以守到的或者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常想怎么可能我可以做到这样好的人，我在说这个是你从我们的文化那种角度去想，这里不是我怎么可以做到，这里是你要不要以上帝为唯一的生命的主跟唯一的一个对象，是你所这个付出，是你所这个把你的一切跟一生交托在他手上的，这个叫做信主。如果是这个，完全就会出现，因为这个是从这个而来所结的果子，因为在一个生命的这个源头，这个创造性的这个生命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最大，也是我们所维护、我们所敬仰、是我们所俯伏、是我们所完全的那样一种创造性生命，一定在我们身上接触创造性生命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跟一样的一个景观跟一样的一个事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如果不打算单单就以上帝做我们的主，不要讲做不到跟做得到的问题，先决定这件事，不是想想你做得到做不到， 所以洗礼就表明什么？不是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出现的，莫名其妙。洗礼表明保罗说，跟基督同死同复活。同死就是向世界我死了，复活向基督永远向着上帝活，就是整个摆上，表明我摆上，表明我跟主，主是我的主。这一步不踏出来，没有接下来可以说的。接下来是什么？没有这一步也不用说的。而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上帝那完美的生命要在我们身上实现，也可能因为我们软弱，我们退后，我们慢慢的，我们把上帝挤到一个角落头，我们冷落了。但是当我们重新再把上帝放回我们的中心，在他让他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里面，你会开始看到另外一幅不一样的情形一定出现，那美的无比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每一个星期，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甚至周间我们的聚会、小组聚会、我们的崇拜、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我们的诗班、我们的什么等等，这一切其实呢，都是在使我们呢，不是做立位的工作，就是在做先知性。我们在使彼此能够在上帝面前做完全人。所以希望你看到周报上的这一些活动，跟这一些活动里面的这些人的名字的时候，也许有一些你不认识，我们为着他们感恩，也为着他们祷告。而且这个是每个礼拜的，要常常的，直到我们常常呢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在神的当中，神在一定在我们当中，神也一直使到我们知道我们当怎么样活在他的这个面前。所以让我们让神这个这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愿跟这个心意成就在我们的这个当中。我们跟神说，我们在你的面前要做完全人。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你却可以使我们重新更新，更成为新造，成为一个生命，成为一个丰盛生命，像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主啊，愿这常常摆在我们的面前，激励我们，激动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再效法世界，我们心意更新，只向着你。主，你在我们当中，也感谢你赐下我们各样的这个恩赐能力跟各种的扶持，你让我们教会所有的各种的活动跟各样的服事，都是在主你自己的面前，作为尊贵的祭司立位的服事，也是你先知性的这个引导，我们向你感恩。你祝福我们，你继续在我们当中显示主你是主，让我们跟随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